奉主耶稣圣名开始我们这一堂课的课程。声音听起来有点可怕，前天更可怕，前天是沙哑的声音啊。那现在好，总算有好一点，感谢神。那今天呢，这个课题啊，看起来蛮梦幻的，蛮不错，好像一个电影的名称啊。那其实我们就来聊一些大学生活，以一个基督徒来说，你刚应当要怎样去面对的一些事情。那一开始我先来讲一个故事。那这个故事是讲有一位父亲，哎，现在有声音了，我说我要开始讲一个故事。那这个不是勾扎勾扎，是我也不知道他什么年代，反正他是没有时代性的。吃饭了，忍耐一下，我们可能12:30才轮到我们，我们是下一场。那这位财主啊，他有一些产业，他年纪也大了，他想要把他传承给他儿子。那他有三个儿子，那他也不知道到底是哪个儿子可以来承继他的产业，他就想说，要不然我来做一个测验。所以有一天，他就叫三个儿子过来，每个人给他们100块，然后告诉他说，你们看，我们后面有一个仓库，那你们拿100块去买东西，好好的去运用这100块，然后买回来的东西能够充满这个仓库，你能够充满的越多的，代表你能力越好，你有真正达到这个任务，那这样子的话，产业就交给你继承。好，那大儿子他拿了100块，他就赶快出去了。他一直都是执行最有效率的。然后他一出去以后，开着车子看到路边很多稻草刚刚收割，然后一捆一捆的丢在那边。那他想，这个稻草也没有什么用途啊。好，他就问一下那边的农夫，100块能买多少？我说100块哦，一车给你。哇，他很高兴，就再买一车的稻草回家了。他老爸一看，哇，这大儿子永远是最有效率的啊，10分钟就回来了。堆到仓库一看，哇，快一半了啊。其实这仓库蛮大的，我们应该说小一点，快充满1/4了。他老爸觉得，你这是又有效率啊，又快，执行力真不错。他二儿子呢，通常我们说老二啊，都有点老二心结啊，他会比较做一些思考。那他就在想，100块我能做什么呢？他就沿路一直的观察，后来到了一个养鸭场，看到随着风飘来飘去的很多的鸭毛，然后一堆一堆的堆在那里。他就去问这个老板说，那你这鸭毛要不要卖？他说你要买多少？我买100块。我说100块一大篮。那儿子就好，我就买一大篮，他就买了一大篮的鸭毛，就载回家了。完了，老爸看到，哦，儿子回来了，来，我们大家进来啊，到仓库，你买了什么回来呢？一看，一篮的鸭毛，啊，可是这儿子说，等一等，他就拿了一把扇子，一扇，哇，鸭毛飞起来，几乎要充满整个仓库了。他老爸一看，哇，这儿子真是有智慧啊，啊，他好好的运用了这100块，看来是比他大儿子有智慧。而且达到的成果更好，他就想说大概就是这二儿子。那三儿子呢，他永远是无忧无虑的，一直也是最被疼爱的，从小就是感受了很多关怀跟爱长大，所以他带着100块走出去，其实他也不是那么想要承继他老爸的产业，他就走啊走啊散步，他走走走看到马路边有一个老阿伯啊，坐在那边一看就是很久没有吃饭，很可怜的样子。他就说，阿伯啊，你真可怜，就丢了50块给他。他继续走，走到十字路口，看到一个老阿嬷要过马路，在那边站了很久，他就是过不去。他觉得这老阿嬷好可怜，好像就过去搀扶着他。走走走，走到马路中间，突然这个老阿嬷扔卡了，软脚了，把他扶起来，赶快带到马路对面说，阿嬷阿嬷你来扔卡啊，怎么软脚？他说，哇，好几天没好好吃一餐了，刚好旁边有一家牛肉面店，乡下啦，
进去，
一碗四十块，好吧，就拿了四十块买一碗牛肉面给老阿妈吃，最后剩十块钱，他就继续在街头逛啊逛啊，想说他十块钱能做什么用呢？他就看到一间干妈店，杂货店，现在很难看到咯，进去以后他就问老板，老板十块钱能买什么？老板说十块钱哦，这个蜡烛一根十块啦。那小儿子一看蜡烛一根十块，诶，蜡烛不错，他就买了。他就这样慢慢晃啊晃啊回家，两个哥哥跟爸爸都一直想说，那是小孩，老三永远是这样子，不急不徐，然后也不一定能够，他们总觉得他不能够把任务完成，因为是老幺嘛。看他很悠哉悠哉的远远走回来，他们想说这家伙大概一百块把它花光了，空手回来了。他有空手吗？没有。他就跟爸爸跟哥哥们说，走，我们进去仓库把窗户全部关起来。他觉得奇怪，你要搞什么飞机呢？他就把蜡烛拿过来，火柴一把蜡烛一点燃了，突然间整个空间充满了光线，没有一个地方不充满的，大家都愣住了，发现哇，原来最有智慧而且真正把这个工作做好的是老妖，他靠着一支蜡烛的光线就把整个空间充满了。好，其实这里啊，我们来看这三个小孩。大儿子啊，他大概就是一般世人在做事的方法，他是用直觉，用最快的方式，然后去达成他的目标。就像你们进了大学，你们也是跟着大家一样念高中高工，然后进到大学之后念完四年，你们要干什么？考研究所啊，对不对？考完研究所要干什么？找不到工作的话再考个博士班嘛，那有工作就去工作啊，然后呢结婚生子，然后呢每天上班，赶快买房子买车子生个儿子，这是一般世人的想法。他有错吗？他没错。可是这不是你是一个主耶稣所拣选的人该做的所以第二个儿子他就比一般世人要聪明一点他会稍微用点智慧来做事情，用了一些他的专业那这个智慧专业技术其实是你们进了大学要去学的。那么看来这二儿子他是比较有点智慧有点专业，所以他想到用鸭毛的方式，所以他胜过他的二哥。那三儿子呢，看起来好像无所事事，没有积极去完成目标，其实他做了很多事情是我们基督徒该做的。好，我们来看马太福音的第五章十四节，马太福音五章十四节，你们是世上的光，晨照在山上是不能隐藏的，人点灯不放在斗底下，是放在灯台上，就照亮一家人。我们刚刚借由一根蜡烛的光线它可以充满了整个仓库，这件事情让大家来思考，其实我们今天一个基督徒，你今天离开你的家，你不一定有离开家，可是你独立了，18岁以后你进到一个大学的殿堂去学习，就像这小孩拿着100块，你们身上带的其实不多因为你们还年轻，你们学的东西还不多，你们不一定有车子你们拥有的绝对没有我多所以相较起来，我看你们只有拿着100块，可是你们100块你们会去做哪些事情？你们要去追寻这个光，那这个光要做什么用？要照亮世人。那你要怎么去追寻？我们刚刚说三儿子他去做了一些基督徒该做的事情，其实他是充满了属灵的智慧，他也知道施比受更有福，最后他完成了目标，得到那最大的产业。那这里我们讲到智慧，其实三个小孩都有智慧。大儿子他知道100块去买那种最便宜的东西可以买最多，所以他买稻草。二儿子他更有智慧了，他知道利用一些物理的原理这种大气浮力的原理，可以让这些鸭毛几乎充满了一个空间， 他是更有智慧。可是真正的智慧是什么？我在念大学的时候要注册的那一天，其实我们那个时代是要上成功岭，那下了成功岭以后，隔天我就从嘉义然后就来到了中立。你们有多少人是中立的？我是中立的老学长啊。我们那时代有谁？有谢宏俊啊，然后我们那边也出了很多传道啊。其实中立学生团契的传道跟淡水团契的传道出来的差不多啊，其实数目差不多啊。那整个中立教会也很特别啊，跟淡水教会很像。好，那我那一天到了学校啊，就是一个十八九岁啊，第一次离开家，独自在外的一个小朋友啊，我们不要说小朋友，年轻人。那一天要去注册了，下午进到校园就哇，好大好漂亮，其实中原蛮小的了啊，但是以我们那时候看蛮大的。然后看到一栋很漂亮的建筑物，叫做张静瑜纪念图书馆。他在那一年啊拿到台湾建筑奖的首奖，是潘季建筑师设计的，他也是我的老师啊。那么看到那么漂亮那么雄伟的一栋建筑物，我们要进入里面去办注册。可是我要进去的时候，看到图书馆上面有两排字，不是写图书馆哦，呵呵，也不是写什么什么，没有哦，醒了吧啊。他写了一个经节，我们来看箴言第九章第十节，箴言第九章第十节，敬畏耶和华是智慧的开端，认识至圣者便是聪明。这个经节从国小我就耳熟能详，我相信你们也是啊。我们从国小幼年班，这就是一个很重要的圣句。那时候我很震撼，这么漂亮，这么富丽堂皇，而且在当年台湾最重要的一栋建筑物，你看到的是这两排字。好，那我们进到这大学的殿堂，我们要追寻的就是智慧。在这里提醒了大家，真正的智慧在哪里？好，那因为中原大学是一个基督教大学，所以你在很多地方都会看到经文。可是这两个经文让我永远忘不了，也知道了今天到这个大学殿堂，除了追求专业的知识之外，耶和华的智慧更是你不能忽视的。那我那时候那天晚上住在宿舍，我们宿舍叫信望爱宿舍，我们住在信楼，一个宿舍睡六个人。那我的室友全部是台北人，所以他们下午住完册就全部不见了，剩我一个人啊。那你们知不知道我们那时候宿舍到了十一点半，不是十二点啊，是十二点。ICRT 啊，那时候念大学大家都听 ICRT， 为什么？因为老师说英文很重要啊。其实 ICRT 是最吵的电台啊，你也听不懂他在那，但是就很多热门音乐，所以几乎大家都是听 ICRT 啊，只有少数几个同学听那种老心中一金嗖嗖嗖嗖嗖哈，台语也有啊。他说这样可以刺激脑袋啊。那因为我是建筑系，所以我们建筑系常常都是胡思乱想啊，那做一些奇怪的事。那时候 ICRT 到十二点正的时候会三民主义，你们知道吗？啊，那唱完电台就停了，到隔天六点才继续开播。当国歌一停止，啪，全部的灯就熄了。为什么？教官一听完国歌结束，就把灯熄掉了，熄灯，那大家只好爬上床去睡了。好，那一天整栋整层建筑系只有我一个。很多人租完车就回去了，要不然就跑走了，怪怪的哈，就一个人，然后黑漆漆的，只有走廊有一点微弱的灯光，我就躺着准备睡觉了，好像有睡着了。可是突然听到有人在喊苏建辉，苏建辉，你会想到什么？是耶和华在呼召撒摩尔吗？不是，我就觉得奇怪，怎么有人在叫我？黑漆漆的，一看一个不认识的人，我说你是谁？他说我是你学长。好，哎，我觉得奇怪，你怎么进来的？什么进来的？我从外面进来的啊。可是已经大门都关起来了，那爬墙还不简单啊？然后他就带我到二楼去叫心理系的许思辉啊，他是现在嘉义教会的教务负责人，整层心理系也只有他一个，呵呵，所以就带着我们两个。我说十二点了， 不是该睡了吗？学长有什么事？我说带你们去吃宵夜，就到旁边的大观园，中原旁边有个大观园，就是很多吃宵夜，哇，好热闹，怎么过去？爬墙。那学长还交代我们哪边爬最好爬，那边有堆石头，第一天就学会了。吃完宵夜说哦，好累哦，要睡觉了啦。学长说还没，新生都要有一些新生训练。去哪里？梦幻湖。哇，终于有梦幻湖，好梦幻了，就去了。结果黑漆漆的，什么也没有。你们知道现在中原梦幻湖是什么吗？好像变成保龄球馆了。可是那时候真的是一个梦幻湖，就在那边起棒，哇，一直打蚊子，一直求学长该回去了吧。他说你安静，你去体会。后来发现这辈子没有这么安静的，在深夜看着一坨湖水，然后思考未来要做什么事情。好，这就是新生训练。好，那不管你们怎样，其实我第一天看到这个经文还有学长的新生训练，就让我觉得很震撼。隔天晚上进到教会，一进中立教会，第一次踏进去，就有个姐妹跑过来，你是谁？他知道我是新生，就问名字。苏静辉，你上个礼拜排幼年班怎么没来？我上个礼拜在成功岭啊。我说哦，对哦，还没去就排我幼年班要上课。我马上就觉得这教会怪怪的啊。可是一进去每个人就看啊，他谁？苏静辉哦，嘉义教会的，马上不把我当外人。从那一天开始我就以中立为家了啊。那时候怎么以中立为家呢？晚间聚会一定去啊，而且提早去，为什么？有晚餐可以吃啊，安息日一整天在教会啊，那一直到晚餐，晚就是团契聚会，隔天是宗教教育聚会，中午早餐有啊，早餐宗教教育之前有个早餐，然后中午又有一个午餐，他吃完午餐要干什么？下午就去访问，访问完再回来啊，教会负责人还会请我们去吃一个晚餐，哇，这个吃哈，从星期五一直到星期日都被教会包办了啊。那后来啊，逢年过节，我妈都说：“不，你哪唔登来啦？啊，即嘛肉粽食，他唔登来食肉粽啦。个清明节唔登来食润饼糕，我们在中立都吃得到啊。你们是不是有这样的感觉？如果没有的话，你要亲近教会啊。那时候，很快的就没有那种思乡的感觉了啊，因为在教会里面就是一家人啊，在那边一直感受到被爱的感觉。”然后开始积极参与了许多事工，从宗教教育啊，到后来我们那时代在中立啊，大三要开始安排领会啊，那大二要安排家庭聚会的领会啊，那么那时候又参与了三地辅导啊，然后也参与了宗教教育编审教材啊，然后安息暑假又去参加晨训班啊。那时候生活是蛮充实的哈。那除了专业的学习之外哈，那你们也知道建筑系我们睡眠的时间都很少，可是只要到了六日两天，我觉得那是最好充电的时候，因为到教会体验到一家人的感觉，然后从一直的被照顾到慢慢的不断的在付出，自然而然的就学习了许多。那像我这样的体验啊，不一定是你离开家你才会有这种，你变成是一个成人被重视，然后挑起圣工的担子，然后为了教会来努力，你会觉得你被看重了啊，你有觉得你的价值提升了啊。那这些你不一定是离开家到别的教会，像我们彦佑大哥，他以前念大学的时候啊，我是松山高级班的辅导老师，然后看他们大一起来啊，这样空空啊，不要说空空，就其实我到中立，到松山教会的时候，他们还是国小的学生啊，就看他们从国小一直到国中、高中，然后进了大学。那彦佑他那时候是淡江法语系的啊，他们看他啊，他们那一群有六个。那在他们高中之前顶多只是翻译领师，然后带宗教教育，可是我们觉得到了大学他可以承担更多教会的工作了，所以在他们大二的时候就让他们承接松山教会的 我刚刚有吃感冒药，所以 有一些全家福活动，想起来了。那一年是在东眼山，北横的东眼山，大概有快400人来参加，游览车大概就八九辆，那就由他们这群大学生从勘察路线，然后到整个活动的安排寻宝，到最后的一些节目的主持，到最后的善后，全部就由这些大二的学生来带。那在那一次，当然他们很痛苦，他们不觉得这是他们该做的工作，可是我们就一直的加诸他们信心，告诉他们你们有的只是五个饼两条鱼，可是你只要把它献出来，等主耶稣祝谢完了，拨开分给众人，他可以喂满男丁就5000人，对不对？其实有10000多人，还会剩下12篮哦。然后其实有很多人会协助你们。结果在那一次当然是有出错，可是整个结束之后，我发现这一群人成长了很多，就燕佑他们完全不一样，所以后来教会就更放心的把许多的工作交给他们，他们也不再是过去的董燕佑小朋友了，他已经是董燕佑大哥了。在那时候，他除了带领教会的弟兄年轻的弟兄姐妹之外，很多教会重要的事工他们就承接下来，不管是母亲节特别聚会、年末特别聚会、福音茶会，一件一件就加诸给他们。那我们看到燕佑，他在学业上其实我看他也蛮辛苦的，我也曾经跑到淡水教会去做内务访查，那时候住学生中心，进去有怪味道，后面还藏一个弟兄，那让他暂时暂住。我来问一下，他们居然教会很多大大小小事情，他们住在淡水教会，就是由他们包办的。我们就很感谢神，看到一个弟兄从国小这样长大，然后为教会、为了自己的母会、为了其他教会，他不断的做付出。接着我们看到燕佑，他努力的在追寻那个光。我看到了那个三儿子在他身上，他带着100块。可是这100块他真的是拿来为了追求他专业，完全追求他的专业的东西而已吗？没有。100块是什么？你的时间、你的智慧、你的脑力、你的恩赐，就主耶稣在你18、19岁时候给你的拥有的这些无形的财富是你的100块。可是我们看到他们没有吝惜的把它拿出来，把他的时间、把他的脑力、把他很多关怀的这种关心别人的心，他付出去关怀了很多人。可是到了大四，他开始面临抉择了。抉择什么？是要延毕呢，还是要应届？他是后来有4年把它完成，可是这当中你会发现他好像4年里面读得蛮辛苦的，他也没有考上台大，考上什么交大、清华，没有，他都没有。可是我们有看到燕佑，他知道他在做什么，他知道那个光在哪里。你们知道他后来去念了什么吗？心理諮商。他有一天跟我说，他发现有一个研究所他很有兴趣，而且未来可能很有发展，对教会很有帮助。我那时候第一个感觉发现他找到那个光了，远从台北跑到高雄去就学，最后你看他现在为教会付出帮忙这么多，他这个光照亮了多少人。所以啊，我们今天你念了大学，我刚讲了一些我的例子，还有燕佑大哥的例子，其实你们还会看到许多许多人的例子。其实我们有一个观念，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的14章，从圣经里面的比喻我们可以更清楚来了解我们该去做的事情。路加福音14章15节到24节，同席的有一个人听见这话，就对耶稣说，在神国里吃饭的有福了。我们继续看下去，耶稣对他说，有一人摆设大筵席，请了许多客，到了坐席的时候，打发仆人去对所请的人说，请来吧， 样样都齐备了，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好，这个故事是说有一个人，其实这个人就是主耶稣，他准备了一个很好的宴席，而且事先就有通知这些人哦，等我准备好了，我会叫你们来参加这个宴席。好，等他准备好了以后，他就打发仆人去对本来他就有告知所请的人说，来吧，样样都齐备了。十八节我们看到什么？众人异口同音的推辞。头一个说，我买了一块地，必须去看看，请你准我辞了。哦，他拥有世上的财富，有了一块地，结果这一块地变成他一个负担，他没办法来参加这个宴席。又有一个说，我买了五对牛，要去试一试，请你准我辞了。一头牛在过去可以犁15万坪的土地，15万坪多大？大概一个大学这么大吧，一个20公顷的大学这么大。那他有几头牛？5对，10头，150万坪的土地。哇，大地主啊，忙死了，哪有空来吃这个宴席？那又有一个说，我才娶了妻，所以不能去。哦，草木谁惊哈？草木情谁惊啊？哈，是最重要的啊，人生大事啊，啊，遇到人生大事，哎，这主人早就跟他约了啊，我也准备好宴席等你来吃，他偏偏选这个时候去结婚，去完成他的终身大事，他把这主人的话丢在一边，先把自己事情忙完。哇，这些人都没有机会来参与这个宴席。所以我们继续看21节，那仆人回来，把这事都告诉了主人，家主就动怒，对仆人说，快出去到城里大街小巷，领那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来。最后来参与宴席的是哪些人？是那一些本来没有约的，可是却是没有产业，需要别人帮助，这些社会上最低层的人，贫穷的、残废的、瞎眼的、瘸腿的。然后我们继续看22节，仆人说，主啊，你所吩咐的已经办了，还有空座。主人对仆人说，你出去到路上和篱笆那里，勉强人进来坐满我的屋子。24节，我告诉你们，先前所请的人没有一个得偿我的筵席。你们是先前主耶稣所请的那个人吗？你们是，可是你们能不能够尝到主耶稣的筵席？你们绝对可以，但是你们不要被世俗所缠累了。所以你们带着100块出去，主耶稣等着你们回来就近他。那你100块你要怎么去运用？你成绩都是班上最好的，这是一个恩赐，这不是坏事，这是好事。可是你该去做判断分辨的时候，哪些是你真正要追寻的时候，你要有智慧，你要像这小儿子一样有智慧。当主耶稣需要你的时候，他的宴席等着你的时候，你可以过来吗？你要去思考这件事情。所以我们继续来看利未记的23章22节。利未记23章22节，旧约152页，利未记23章22节，在你们的地收割庄稼，不可割进田角，也不可拾取所遗落的，要留给穷人和寄居的，我是耶和华你们的神。其实今天主耶稣也给你们每人都有一块土地在耕耘，你们耕耘了之后会有收获。你们到大学去就学，你们要学习世上的很多的知识，学习很多与人相处的方法，这都是好的，是为了准备未来成就更大的工作，要成为神贵重的器皿。所以这块田地给你了，你去耕种，可是整块田的收成都是你的吗？这里告诉我们，掉落的还有在角落的田角，角落的这个不是属于你的，是属于这些寄居的穷人，穷人们 那这穷人跟寄居的代表什么？就是需要的人。那他们永远是穷人吗？不是。就像晏佑他那时候带领他们这一群高级班的成员去带领了整个全家福的活动，让整个松山教会耳目一新。因为松山过去从来没有大学生年轻人来带领这样的活动，那主耶稣给这些高级班的成员最大的产业就是他们的活泼、他们的活力，还有他们灵活的思考。所以那一次的全家福活动让大家很难忘，不管是闯关的游戏，还是最后的有奖征答，还有一些活动，都让大家觉得非常的活泼，而且很难忘怀。那我们就是这些需要的人。那晏佑他们这一群高级班的成员提供了我们所需要的，他们把他们宝贵的时间奉献出来，把偏角遗落的给了大家，帮助了许多人。所以今天主耶稣给你们了许多恩赐，给你们很多的产业，你们的健康，你们的财，你们最大的财富是什么？就是你们的年轻，你们的记忆力最好了。在这个时代这个时候，一直到25岁之前是人生学习最快的一个阶段啊。过了25岁以后开始慢慢衰退，到30岁开始肚子变大啊，记忆力开始消失啊，眼睛开始昏花，然后头发开始白啊。可是在25岁之前是人生最灿烂的黄金时段，你们拥有的无形的这种产业是最多的时候。可是你不能把整个田都割尽，据为己有。好，那有的人说，好，田角不是我的，就丢给他荒废了，也不行。田角是神赐给你，要来帮助更多人的，你更要用心去照顾他。所以你知道你的田角在哪里吗？你当然知道你的田地在哪里，可是那个角角，它却是能带来最多的力量，帮助人的。而且会让你跟别人不一样的地方。如果你照顾好你的田角，你就找到了那个光，可以照亮了所有的人。那我们每个人要去思考，我的田角在哪里，我是不是要多用点时间来照顾它？而且这个田角最后是要付出来帮助众人的。那有的人的田角占了他的田的10%，最后被当了盐币了。有这样的人，有的人田角只有一小块一点点，上面只有一只稻禾啊，只有一点谷粒，也有这样的。可是他把他照顾得很好，至少他最后又把那一部分奉献出来，其他一大片田园他都收成了，很高兴。好，但是我们刚刚讲了那么多的故事，到底谁对谁错呢？其实啊，我们在这里已经提到一个问题，你们大学生最常遇到老师，教会的老师跟你们讲的就是学业与信仰，学业与信仰怎么兼顾呢？就像这片稻田，田角跟属于你的可以收割的部分，你要怎么去照顾呢？那这个田角可以说是你信仰的一部分，那在你整个从属世的观点来看，信仰那一部分真的是在整个农田里面的一个小角角而已哦，它其他整片就是你的专业的追求。所以我们今天把信仰跟学习，我们讲成专业与信仰。那从我们刚看到的大宴席的比喻，我们会发现拥有更多的人好像他要亲近主耶稣越难，你们会不会这样觉得？其实不是，我们也看到很多很多，他拥有世上丰富的很多的人，他那片田角更是大得惊人，然后他两边兼顾，除了他的那一部分完全的丰收之外，他要割出去给别人的那个田角长得更是旺盛，两个其实是相辅相成的。我们来看看圣经里面的几个人的例子。记忆力不好，所以都要放很多小抄。 我们来看《使徒行传》的七章二十二节。使徒行传七章二十二节，这里提到一个人物叫摩西。摩西学了埃及人一切的学问，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其实摩西在那个时代啊，埃及他那时候是全世界文明发展跟科学最兴盛的一个国家啊，所以我们现在用的历法就是从埃及延续下来的，阿拉伯数字也是从埃及那边延续过来的。还有我们现在所有的结构学，因为我本身是学建筑的，好，那我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我们遇到的几个最强悍的结构技师全部是埃及人，他们本身有这样的天分。好，那时候的摩西在那个地方学了一切埃及人的学问，代表什么？摩西他年轻40岁之前，他学的是全世界最顶尖的最 top 的东西。可是最后这些东西他有用到吗？我们知道他后来啊，他除了属世的这些知识学问他都有学好之外，他整个宗教信仰整个宗教教育，他的母亲其实也帮他整个建立得很好啊，他的妈妈其实都是一直跟在他身边的，虽然摩西是在王宫长大。所以我们来看二十三节，他将到40岁，心中起意去看望他的弟兄。他的弟兄是谁？就是他的同胞们。虽然他是在埃及的王宫长大，可是他从来没忘记他是个希伯来人，他是一个犹太人，他是个以色列人。所以他去看以色列人，到那里他看到一个人受冤屈，就护庇他，为那受欺压的人报仇，打死了那埃及人。这就是凭着血气之勇去做了他认为该做的事情。我们知道他这时候拥有的不是只有100块，他拥有的是全世界最好的教育，最好的环境，他未来可能是当法老的一个人，可是他心中他有信仰随着他，所以他想去帮助他的弟兄，这是好的。就像我们刚刚讲的小儿子，他100块，可是他100块拿出去是帮助别人，但是今天摩西用对了吗？他去打死了一个埃及人，他觉得他做对了，其实是错的，因为他是 凭着血气之勇做了这件事情，后来连他自己的族人都不能谅解他，他就逃到旷野磨练了40年。40年后，耶和华在烧着火的荆棘啊，有火的荆棘，但是却没有被火烧着，这是长老会的 logo 啊，长老会的 logo 代表什么？一个很大的神迹，而且是真神要拣选你啊。那摩西他看到了这个异象。耶和华真神要他出来的时候，你们有没有看到他的回答？这你们可以自己去看。他不断的推辞，他觉得他一事无成，他什么都没有，他没有口才，我什么都不会，我怕死了。你看哦，他之前是学了埃及所有的学问的一个人，说话行事都有才能，可是他做错事情以后，在旷野磨练了40年，前40年的磨练，学完了世上的学问知识，其实是做了第一道的准备。第二道准备，他退到旷野，然后他开始去思考，他放空了自己，返璞归真，他真正的面对了他自己，他能做什么？其实这40年磨练对他，他学到最大的是谦卑、谦虚。后来耶和华真神领他出来，他带领了几百万的以色列百姓在旷野40年，而且为神颁布了摩西律法。他最后能完成这些重要的圣功，其实前面80年的磨练都不是浪费掉了，这一切都是为了成就他在最后第三个40年所完成的这些大功。可是这当中我们看到他完全的舍去他世上所拥有的一切，最后他得到最大最大的财富，完全是属天属灵的啊！他连他的肉身都没有进到属世的这个迦南地，只是远远望着，可是他知道更好的是那属灵属天的迦南地啊，所以耶和华真神接他到那里去。这是第一个， 所以他学了专业，其实这专业一开始是害了他。他比别人有学问，他的才能比别人强，他一定练了很多武功，徒手就把一个埃及人打死了啊！所以这家伙哈，摩西前四十年，哎，你看现在英国那个什么哈利王子、什么王子，每个都哇，什么都会，好厉害！这个是以前摩西就像这样的，可是他经过四十年，神把他所有世上拥有全部把他夺去了，最后四十年。再把所有的都给他，让他完成神的重要的工作。其实圣经里面还有一个人，整个过程也是这样子的，是保罗。我们来看《使徒行传》23章的第六节，《使徒行传》23章第六节，保罗看出大众一半是撒都该人，一半是法利赛人，就在公会中大声说：弟兄们，我是法利赛人，也是法利赛人的子孙。保罗他是法利赛人的法利赛人、啊、那法利赛人是什么？就是通晓摩西律法在犹太的一个族别，一个派别、啊、还有撒都该人也是，撒都该人比较偏向政治上的操作。好，但是法利赛人他们绝对是通晓圣经。你们知道保罗的老师是谁吗？加马略、啊、加马列不是加马略。好，在22章第三节，我们来看22章第三节，保罗说：我原是犹太人，生在基利家的大树，长在这城里，在加马列门下，按着我们祖宗严谨的律法受教，热心侍奉神，像你们众人今日一样。加马略是当时候在罗马帝国的时代，以色列地对于圣经，就是旧约摩西律法最熟的一个人。所以在使徒行传第七章第八章那边，就是使徒被迫害的时候，众人决定要把这些使徒干掉杀掉的时候，加马略出来说话了。那边有提到他是众人敬重的一个教法师，他说话大家就听了，就放了这些使徒。所以加马略可以说是当时候整个犹太地学问在律法上学识最高的一个人。那保罗是这个人的门生，所以他通晓了所有的摩西律法，而且他是个罗马人，所以他那时候相当于今天的中研院的院士，他有权力，他有知识，又有才华，又年轻，可是他那时候在做哪些事情？迫害基督徒。好，可是最后耶稣拣选了他，好，让他扑倒在地，眼睛瞎了，最后拣选他。那他觉得他有学问，有才华，可是那时候耶稣的那种很强烈拣选的方式，让他扑倒在地，眼瞎了，让他非常的震撼。那因为他眼睛瞎了以后，他的心眼就开了，他就看到那个光了。最后他就照着这个光去走。好好，可是他之前所学的这些律法，其实在后来我们看到他的保罗写的书信一直在引证前面旧约的东西，所以他过去所学的这个专业，他一开始是拿来迫害基督徒，最后被耶稣拣选之后，他真的是用在主耶稣的身上。可是他身上纵然有这么高的学问，可是他在做神的圣工的时候，他用什么样的态度呢？我们来看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哥林多前书的第二章第一节，新约230页，哥林多前书二章一节，弟兄们，从前我到你们那里去，并没有用高言大志对你们宣传神的奥秘，因为我曾定了主意，在你们中间不知道别的，只知道耶稣基督，并他钉十字架。然后第三节哦，他讲他的情况，我在你们那里又软弱又惧怕又甚战惊，我说的话讲的道，不是用智慧委婉的言语，乃是用圣灵和大能的名证，叫你们的信不在乎人的智慧，只在乎神的大能。 所以保罗他虽然充满了世上的智慧，他相当于是一个大学士，可是他今天到各处去开拓去宣扬真理的时候，他不用高言大志去宣传神的奥秘。你们知道原因吗？第六节，然而在完全的人中我们也讲智慧，但不是这世上的智慧，也不是这世上有权有位将要败亡之人的智慧。点点点点点，你们自己看，神的智慧是充满奥秘的。好，那你在世上学了你的专业，当你用在神的工作上的时候，你的专业不是用来炫耀的，不是用来击打别人的，不是用来压制别人的。专门看到的摩西、保罗，他们学了世上最好的知识，最有智慧，可是他们都经过一段的磨练，最后成为神贵重的器皿。好，那他们过去的专业对他们未来神的工就没有帮助吗？其实帮助很大，但是并不值得提出来，因为提这些反而显出你的软弱跟无知。所以你们今天念了大学，你比大部分的年轻人，你们会更有智慧，更有恩赐，你们会有更多的才能，更多的才华，可是这些不是阻碍你们亲近神的。你要借由这些神给你们的特别的恩赐，让你们做出更多更好的圣工来帮助别人，而且这些东西不是拿来压着别人的，你要把它放一边，而且显出你的谦卑，显出你的软弱跟你的不足，然后你就会找到真神的智慧在哪里，你就看到那个光了。那我们最后来做个结论，那我们会上到10:20啊，所以我们在十分钟我们就要来做个结束。最后啊，我们用一个五饼二鱼的故事啊来做个结论。那我们来看，应该是在约翰福音啊，约翰福音的哪里啊？约翰福音6:1，还是要小抄啊。我常在讲，我连我老婆的名字我都会叫错。我有一个表妹叫雅琴，还有一次我就叫我老婆雅琴，就啪啪，你要叫谁？我说我在叫你啊，说我知道啊，可是怎么变成雅琴？我老婆是雅琳。我说哎，我刚刚是讲雅琴哦，再打一下，让自己醒过来啊。所以你阿公阿嬷叫你会把你的哥哥姐姐、弟弟妹妹啊，还有你们家的狗啦、猫啦，全部叫完才叫到你的名字阿辉，对不对？好，但是有时候主耶稣让你这些放空了啊，就像望着梦幻湖看不透的那些水。就顿悟了很多事情，就发现了那个光在远远的后面啊。所以有时候啊，你属世的这些财富财宝，当它渐渐不见的时候，你反而更清楚看到耶稣在那里，更清楚看到神在那边。好，那我们来看五饼二鱼，这里我要提出有几个观点。约翰福音的6:1啊，不要再扯太远了，所以我们赶快来看，只剩十分钟啊。好，这故事我们都熟到爆了，所以我们就不要一个字一个字看。但是我们看5，这里发生第一件事情，耶稣他做了哪件事？耶稣举目看见。你们今天念了大学之后，在你们的大学生涯中，你们要随时提醒自己，你要举目看观看，要看什么？天下各处庄稼长成满良田啊，这些庄稼在哪里？你必须要举目观看才看得到，就是神的工在哪里，这些需要你来付出的人在哪里，你要举目观看。你们知不知道在去年暑假在马祖的南竿祈祷所那边有一件圣工？你们有没有去过马祖？有没有去过南竿啊？那时候有一群大专生，他们去那边协助课业辅导，是帮南竿乡公所帮他们做那边学生的课业辅导。那松山教会在过去我们在南竿做开拓的工作，而是总会交给我们松山教会这件圣工，我们做了大概7-8年，好几次很多人都说没有任何成果啊，没有任何人来受洗啊，你们干嘛还撑在那里？那我们松山教会都一直觉得，我们既然把神的名高举了，我们要不断的做下去， 你不能放弃，你要做下去，不能停。然后在去年暑假，一群大专生，他们利用暑假的时间，每个梯次就是一个礼拜，到南竿的那个地方去帮忙那边的国小学生做课业辅导。结果在今年松山教会有第一个，就是我们今天主教会第一个南竿人受洗了。他会受洗的原因就是他说他完全想不到在都市里面的小孩愿意到这个外面一个荒岛这么偏僻的地方来辅导我们的小孩，来带领我们的小孩。他们很感动，他们想知道这些人到底是谁。同样是大学生，我们看他们看到的是都是在炫耀在玩，然后都是外显的，可是他们却看到耶稣教会这一群大专生却利用他们暑假的时间跑到这里来带领他们的小孩，让他们很感动。结果他就来慕道，就受洗了。所以整个耶稣教会我们在南竿的工作，你们知道那一大步是谁去走出来的？是你们。那你们知道有这间圣宫吗？你要举目观看，说明还有很多的工作可以让你们去做，像校园福音的工作，像三地辅导的工作。而且这不一定是只有我们耶稣教会的，很多是由教会来协助，让你们对社会大众来付出，来做关怀的。所以你第一点，你要举目观看，你要去看庄稼在哪里，你要去收成。所以你的田，神给你的田，你要去看守它，去照顾它，你一定要站起来来观看。那第二个，老化得很严重。好，第二个，其实这里主耶稣就问他们说，我们去哪里买饼叫这些人吃呢？主耶稣对着门徒，就是腓力跟安德烈，叫他们准备给这一万多人来吃。他就说，我们去哪里准备？主耶稣有没有说你们去准备给他们吃？没有，他说我们。那这告诉我们哪件事？今天我们在教会在做工的时候，在神的家里面，你不用担心，神与你同在。我念大学的时候，有许多许多的工作都是我被这一辈子第一次要去尝试的。每一次要去走这一步的时候，我都很惶恐，我很害怕，我都不知道我是不是能做得好。你看这小孩在那么多人当中，安德烈问大家说有没有吃的，我不相信那一万多人里面没有人带吃的。因为过去的以色列地不像我们台湾，不像大同教会出去咸酥鸡啦，什么都买得到，没有，它是旷野，所以每个人到这里来听主耶稣讲道，一定有带吃的。可是大家都不说话，结果一个小朋友，他赶快空空傻傻的举手，我有，一看五个饼两条鱼，那这个饼是什么？大麦饼嘞，不是小麦饼，大麦饼不是给人吃的，一般是当饲料用的。他们一般吃的像逾越节用的那个饼是小麦，是小麦饼。结果这小孩拿的是一个大麦饼，他是喂给猪，喂给那些牲畜吃的。他说我有。第一个，他是一个穷人家，他们吃不起大小麦，他们只吃得起大麦。第二个，小孩他听到，他有举目观看，他也相信有主与他同在，他没什么好害怕的，他就举手，我有五个饼两条鱼，就拿出来了。所以这区区的一点点的东西，他献给了耶稣。所以你们每念了大学以后，你有参与教会的圣工，还是说学校社团的一些工作，一定有很多是你们这一辈子第一次要去做的。你会觉得我只有五个饼两条鱼啊，拍谁啦，更小啦，哦，卖烙亏啦，啊，我有五个饼两条鱼，他就哈笑笑死人了，一万多人五个饼两条鱼怎么够吃啊？你会被会害怕被笑吗？一定会，连我都会啊，算了啦，这个工作我不要做了啦，哈，卖给我踢球啦，啊，我哪有那种能力？不行。不管多或少，你就是要把它献给耶稣。好，那你献上的，甚至连门徒看了，他都不一定会觉得有用。我们来看第九节，第六章第九节， 在这里有一个孩童带着五个大麦饼两条鱼，只是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安德烈说，那这个东西分给这些人还算什么呢？今天你能够为教会做的有多少？老实说，其实也没那么多，重要的是你的心智。你要举目观看，第二个，你知道有神与你同工，所以你不用怕，你不要觉得他很微小，你也不要怕会被人取笑，真的会被取笑。这小孩做了，连门徒都说，那分给这许多人还算什么呢？好，他根本瞧不起的。可是当你献给耶稣之后，他就不一样了。好，我们看继续他们下一步去。第十节，耶稣说叫众人坐下，原来那地方的草多，众人就坐下。你今天为主耶稣来付出了，你的恩赐不是那么多，你也觉得自己能力不够，但总是你做了，你把它献给耶稣了。下一步呢？坐下等候。在哪边坐下等候？青草地上。诗篇是三篇，可安歇的水边，领我们到可安歇的水，躺卧在青草地上，指的就是神的殿，神的家。所以你今天要来付出，献上你那微小的一点点的财富的时候，你一定要就近主耶稣，进到神的殿里，到教会里面。所以你们不要一群团契，哇，我们每天玩得很快乐啊，下个礼拜又要去哪边了，要去攀岩，我看 Facebook 就思科团契的准备要去攀岩了，那哇，下个礼拜我们去划独木舟，不要忘了哦，你要坐在青草地上。这些事情可以做，可是当你要做真正的大功的时候，那些事情做完之后，你要坐下。在哪里坐下？青草地上等候。最后呢，十一节，耶稣拿起饼来祝谢了，就分给那坐着的人，分鱼也是这样，都随着他们所要的分给众人。所以你们今天献上的不多，不会很多，可是你献给耶稣之后，你坐下在教会里面去把它行出来，主耶稣帮你祝谢了，分给众人，他造成的力量就是你无法想象的。好，所以我们今天讲的在那一年幸福的时光，我们要追寻的就是那个光，这个光要照亮所有的人，他们所有需要真神的恩典福气福音的这些人，我们要去照亮他们。那你在你大学当中，你要珍惜你所拥有的，你要好好的把你的专业学习起来，可是专业不是阻碍，它是要带领你做更大的功。那我最后用了五饼二鱼告诉大家，你们做的可能不多，虽然只是你田里面的一个小小的角落，但是你要掌握，你要知道有主与你同工，然后你要放眼举，要第一个要举目观看，看哪里有需要你做的。接着你知道有主耶稣与你同在，你放胆去做。第三个，你把它献出来，献给神。第四个，你要坐下来在青草地上，到神的家里、神的殿去努力把它实现。最后，你要把你所拥有的分给众人，借由主耶稣祝谢了，分给众人，他发挥的力量是你无法想象的。所以我们最后就到这里，就做个结束。